杨武平刚走，张学良带着赵四小姐来了，也卖出张作霖呢，就拿咱们家也一样，一开开门这事那事还挺多呢，何况那么大的元帅，一天的人呢接应无暇呀。不过少帅张学良的出现，向张作霖说了一件事，使张作霖吃惊非小啊！闹了半天，少帅也摊上事儿了。他带着赵四小姐从邯郸来，因为第三方面军、第四方面军两个军团全归张学良指挥，张学良是军团长。现在战事比较缓和，双方按兵不动，因此张学良抽出身子来见他爹，有一肚子话，爷俩打算唠吃唠吃。要是往常啊，那军团长一动身还了得吗？前呼后拥的。但是张学良将军就反对那套，干什么呢？老百姓看着扎眼，自己也感觉到不舒服，所以呢他就愿意独来独往。他把工作做了交代，告诉参谋长不必声张，带着秘书赵四小姐坐着自己的专车，张学良自己开车，连司机都没有，离开邯郸奔北京。你看那张学良啊，全能啊，开汽车、摩托、轮船、飞机，没有不会驾驶的，而且还是第一流的。赵四小姐穿的挺带劲，挨着张学良在前面坐好了。张学良开着车子飞驰在公路上，两人一边走一边唠。赵四小姐就把身子靠在张学良身上，两个人的感情太好了。在前面说咱说了，赵四小姐为了张学良弃家出走，跟张学良到了奉天厅，为这件事情闹得是轩然大波呀。赵四小姐的父亲叫赵庆华，赵庆华在原政府做过交通部的次长，家趁人直啊，在天津多一点地皮的颤三颤。不过这个人很好，为官清正廉明，比要起来比那些军阀比那些当官的要强得多得多。老头也比较耿直，你老赵一个大家人家。后来听说女儿跟张学良私奔了，张学良还有媳妇，老头能痛恨吗？认为家里头出了这种事儿，那赵四简直是大逆不道啊。后来老头都气疯了，住进德国医院，病好出院之后马上登报发表声明，断绝父女的感情。有一天这路能这么干吗？为这件事儿，老百姓是街头巷议，茶余饭后全成为议论的中心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尽管压力这么大，赵四小姐对张学良忠心不二，感情贴得更近了。到了奉天之后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知道了，他于凤至也不痛快，但管不了张学良，连他爹张作霖都管不了，何况是他呀？怎么办呢？跟张少帅定了约法三章， 不允许赵四进他们家的门。你跟他怎么混我不管，进咱家门不行，我不承认。尽管少帅怎样哀求于凤至也不开口，后来没办法了呢，张学良就在北陵买了一处房子，经过装修之后金碧辉煌，把赵四小姐安排到那。一开始在那就避疫了，张学良很少回家。从外界人来说什么关系呢？是我的贴身秘书，实质就是夫妻。赵四小姐这个人相当好啊，有苦自己咽到肚里，不给张学良施加压力，告诉张学良将军，只要于大姐在这，我就不能夺她的位置，我就愿意一辈子服侍你，做你的秘书。你不用想别的，大姐这么对待我，情有可原。师姐要换成我，比这还得严重。特别是呢，赵四小姐给张学良生了小男孩，大排行是老三，人称帅府三公子。这感情就跟你贴近了一步啊。这于凤至才开了口，允许赵四小姐登家门，而且姐妹相称，处的比亲姐俩还亲热。于凤至深知我是家庭主要负责人，帅府里里外外的事我得张罗，不能随时在少帅身边。有赵四替我分身服侍少帅，那不更好吗？你看人家想得开不？一个打里的，一个打外的。所以张学良走到哪儿，赵四小姐是形影不离。现在时局这么动乱，两个人还没分开。张学良开着车一边走啊，一边跟他唠，告诉赵四小姐说自己没有想法。我打算把你先送回奉天，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家里头，把咱的住宅都粉刷一新，就等着你回去。赵四小姐一听哭了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陪着你。有再大的风险，咱们两个人也不能离开。哎呀，小四儿啊，小妹。现在时局对咱不利，你在我身边我难免担心啊。两人一边唠一边说，离北京快不远了，冷不丁张学良一上闸，他车子一打磨横着大道上，赵四好像没吓坏了，抓住张学良的胳膊抬头一看啊，对面有一部黑色的汽车横在张学良汽车的前边，那要不是张学良驾驶技术高啊，两车就碰在一块儿，一大横避免了危险。赵四这急下去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，心说这车怎么开的？为什么横在大道中间？想干什么？还没等清醒过来，就见那部黑色大轿车的车门一开，出了一个人，李茂压到脑门下头，眼没看不见，眼睛也看不见，戴着墨光眼镜，看下部，这岁数不能太大，不超过30岁，一身鲜灰色的西装，小白汗衫打着领结，倍儿漂亮。这人把丝线手套摘了，把开金的烟盒拿出来，倍儿拿出个烟卷，啪点着了。 听团长，对不起，挡了您的大驾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下来说几句话好吗？
张学良可不认识，本能的一伸手，
把双筒猎枪抄起来。
张学良最好玩，不管走到哪儿，这双筒猎枪他都得带着，里边压着子弹呢。
比如说看到飞禽走兽了，至少他得开几枪。短枪他没带的，连一个护兵也没有。
张学良看了看这天气，刚过午，离这北京不远了。那大道上偶尔也过人，也过汽车。那这人打不动骂，他拦住我的车，他干什么？有心拿着猎枪下去把这人给逼住，以防万一。又一样有失身份，人家一没拿刀，二没拿枪，我何苦来的？他把这枪啊，就推给赵四小姐。
赵四小姐从来没摆弄过这玩意儿，拿这颗枪就是哆嗦。这是一颗德国造双筒猎枪，杀伤力非常强。赵四小姐也会开，不过不敢。
单说张学良拍了拍赵四的肩头，意思是说别害怕，稳住心神，别为我担心。张学良也有气魄，他一开车门，从汽车里头钻出来了，一转个站在汽车头的前边，跟那个人相距不到三米。张学良要打量打量他，这人三十来岁了，戴着墨镜，礼帽西装，看表面挺潇洒，完全是一组玩世不恭的派头。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？现在局势这么混乱，什么事儿都会出现，也摸不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。张学良身上也没带着手枪，难免心里头紧张啊。可对面这个主呢，看出来，冲着张学良和车里边的赵四小姐一笑。军团长别怕，赵四小姐少安勿躁，不必惊慌。我先阐明我的观点，你不为金银财宝，不会抢你们的东西。二，不抢美人啊，我什么也不贪图，我就是在这儿等着金团长唠扯几句，请你们不必有戒心。张学良离着他呀就在三米左右，少帅也年轻啊，一看对面这人这样，他就把心沉稳下来了。朋友，请问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你在哪行发财，能不能跟我讲讲？
金团长，谈不上这个，我也无可奉告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。
那么你找我要谈什么？
啊，方才我说了，既然我是个中国人，对中国的形势、前途、命运，我都十分关心。我打听别人，
一是他说不清楚，二他也不掌管京政大权，恐怕说话也不算数。唯独像您这样的能左右局势、扭转乾坤的人，也可以说一言九鼎的人，我唠他几句心里好有底。请问金川呐，你们能不能打过北伐军？
哎呦，张学良一看这主肯定有来历，他说他是个普通人，这是谎言。
究竟他是干什么的摸不清，问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又不能不答复。张学良左脚动一动，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战胜北伐军，是吗？可是据报纸上登载，据时事上观看，并非像你说的这样的。总司令蒋介石分成四大兵团，何应钦、白崇禧、李宗仁全都是总司令。现在四路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北上进逼京津，你们所谓的安国军节节败退，怎么能说有把握战胜北伐军？张学良冷笑一声，
曹彪，
这你不必关心，战局的事情瞬息万变，我举个例子你很清楚，刘邦屡败于项羽，而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，又作何解释呢？这主一听点点头，比喻的对，比喻的对啊。那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你们安国军是否能战胜得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呢？张学良就晃头，这可不在话下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把他们击退，是吗？那么我再问第三个问题，关于东三省满蒙的问题，不知少帅军团长作何打算？你们光在京津地区掌握所谓的中央政权，便来个齐胜不顾家呀，叫后院起了火可就麻烦了。据我所知，日本人正在积极调兵遣将，恐怕不怀好意呀。我想少帅比我看得远，比我看得深，在这方面不能不有所警惕。叫他这番话说的张学良脖子直冒凉气呀。那么依朋友你的看法呢？多谢金团长高抬，我怎么敢跟金团长称兄论弟，更不敢谈朋友二字。但是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我有一言奉告，请军团长面见老帅张作霖将军，希望他及早收兵退回东三省，此乃万全之策。如果他贪恋掌握什么中央政权，恐怕到头来落一个鸡飞蛋打呀。我想军团长肯定能把一个小老百姓的话 带给张作霖将军，接受与不接受再凭你们了，再见。这个人也不报通明镜，转身拉车门要走。可就在他跟张学良谈话的这个时候，赵四小姐在车里边坐着，不能不做准备，就把掌中的双筒猎枪啊，就对准那个人。正好那个人呢，一开车门，背过身去了，后脑勺、后脊梁全都暴露无遗。赵四小姐虽然说胆小，可是在生死关头，他这个胆儿已经大起来，他把这个枪就端起来，按了手指要扣动扳机。与此同时，张学良一回身，正好看见，哎呀，把张学良给吓的，冲着赵四又晃脑袋又摆手，说话都来不及了。意思是千万不能开枪，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枪声一响那就麻烦了。就这样，赵四小姐就没扣动扳机。可是那个人呢，从汽车上的反光镜也发现了此情此景，赵四怎么端枪，张学良怎么晃手摇头，他看得清清的。这人把车门又关上了，转回身来乐了。怎么，赵四小姐想要开冷枪吗？想玩玩冒烟的家伙吗？我看大可不必吧。如果我有伤害你们的心，你们来看。这人把西装的裤子往上一蹬，袜腰里边一边塞着一支枪，另外把西服打开，里怀兜里的还有一支左轮枪，子弹都顶着呢。这主说的话呀，把左轮枪都蹬出来了，往了个花往手里头掂量掂量，要玩这玩意儿。我可以说闭着眼睛也指哪打哪，不信，请二位上眼。